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1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呢，是美国时间的周二，美国官方将会发布6月份的通胀数据，这也是未来一周全球资本市场最关注的重大经济数据。为什么周二发布的6月份的通胀数据引起全球投资者的高度关注呢？因为这会直接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变化。那么目前华尔街希望从这个数据当中了解关税是否推高了美国的物价，因为川普政府一再说高关税不会推动美国物价，美联储呢也坚持认为高关税就是会推高物价。那么物价高了，通胀高了，那美联储呢就不能够降息。所以现在啊，争论的焦点呢就在通胀水平是否到了足以左右美联储决定的一个关键数据了。那么对于周二这个数据呢，华尔街大投行呢也都在掐指算命。你比如荷兰银行的分析师在最新的报告当中表示，我们预计美联储将不得不再等待一个月才能够获得适当上升的通胀数据。他这个话就很有意思，因为在他们判断来看，美联储笃定通胀会提高物价，五月份没等来我们等六月份，六月份没等来我们等七月份，我们早晚会把呀高物价等来的，早晚会证明关税会带来通胀上升的。就这个判断呢，他似乎想表达一种美联储啊对他们判断的逻辑呢是深信不疑，就说你关税加了，通胀一定会高，现在不高是时候不到。所以在荷兰银行来看呢，周二的数据无论高低，美联储会不为所动。那么汇丰银行的经济学家的报告也是类似的观点，说关税提高啊，美国物价早晚会上升的，通胀早晚会上升的。那么伦敦证券交易所呢，对他的交易员也进行了调查。那么目前这个时间节点，交易员们认为七月份会降息的呢，只有7%不到。这7月29、30号两天，美联储会再次召开公开市场委员会。那么目前交易员们呢，绝大部分认为七月份不会降息的。那么目前认为九月份可能降息的交易员有71%的人认为九月份美联储会降息。但是今天呢，也有些舆论认为，假如说周二这个数据啊明显低于预期，也就是说明显低于 2.6%， 那么美联储啊你不得不考虑七月份就得紧急降息。那么出现这种状况的话，对华尔街来讲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提振。所以周二这个数据值得我们密切的来关注。第二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周三将公布美国六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也就是 PPI， 或者美国媒体愿意用的批发价格指数。这个呢也是衡量美国通胀水平的一个先行指标。所以周二公布的总体通胀数据还需要周三这个数据啊来进行结合性的分析。所以对美国通胀的形势究竟如何，周二的数据呢可能会给人们带来一些判断，但是呢周三这个数据它在滞后，所以市场投资者他一定会等着周三这个数据再来权衡美国的通胀水平，再由此来判断美联储的立场。所以这也提示，即使是周二市场做出激烈的反应，相信周三市场还会进一步权衡。第三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周五密歇根大学会发布七月份的消费者信心初值，以及美国消费者对一年内、五年内等美国通胀形势的判断。所以你看他这个数据发布摆在星期五，这就让未来的一周啊，市场它就形成一个单一的主题，就大家从各个角度各种结构性的数据来判断美国的通胀形势究竟如何，它可能会给美联储带来压力，也可能会缓解美联储的压力。第四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欧元区和英国未来一周也都会发布通胀数据。欧元区呢是周四公布六月份的通胀的最终估值，英国呢是周三公布六月份的通胀数据。第五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未来一周中国呢会是一个数据发布的大周。你比如上个星期中国就很少有价值的数据发布，未来一周中国官方会密集发布关键的宏观经济数据。第一个呢是周一，美国时间周一，中国官方会公布六月份的贸易数据。这个从国际舆论呢 关注的焦点呢，就看贸易战对中国的外贸出口究竟有什么影响。那么华尔街日报它进行了一个调查，就经济学家们普遍预期六月份的出口呢比五月份的情况略差，但是还会保持增长 4%。 这个调查呢预计中国的进口呢会下降 0.5%。 那么明天大家也可以来检验一下，看美国的这些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预计的靠不靠谱。当然他们这个预计只能够根据中国官方提供的结构性的数据来推断。第二个方面，中国发布的关键宏观数据是周二会发布六月份以及二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包括网友比较关注的二季度的 GDP。 昨天有网友提及过路透社他们做的预测，中国二季度的经济增长呢会是在 5.1%， 比一季度的 5.4% 有所放缓。那么华尔街日报他也公布了他对中国二季度 GDP 增长的数据，华尔街日报认为呢二季度中国 GDP 增长可能是 5.2%， 同样他也认为比一季度速度要放缓，但是他比路透社的评价呢要乐观一点点。同时周二还会公布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房地产行业的相关数据。那么如果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上半年 GDP 在 5.2% 甚至更高的话，那么今年内中共确定的 5% 的这个数据呢，就算术寓意上来讲它就能够达到，但真实的中国 GDP 可能天知道。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它自称的是独家报道，标题是 SpaceX 将向马斯克的 XAI 投资20亿美元，副标题是这家创新公司正在依靠马斯克的商业帝国在人工智能竞赛中奋起直追。接近两家公司的投资者表示，马斯克的 SpaceX 已同意向他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投资20亿美元，几乎占 XAI 的聊天机器人 Grok 近期股权融资的一半。马斯克曾多次动用他的商业帝国来推动这家人工智能创新公司的发展，该公司正努力追赶 OpenAI。 今年早些时候他将 XAI 与 X 平台合并，也就过去的 Twitter， 将一个小型的研究实验室与一个社交平台结合起来，帮助扩大起聊天机器人的影响力。此次合并后，马斯克的这个人工智能公司的估值就达到1130亿美元。 SpaceX 的投资是摩根斯坦利帮助 XAI 50亿融资目标的一部分。那么华尔街日报接下来这段描述也很有意思，自从马斯克离开川普政府职位后，马斯克将注意力就转向训练最新版本的聊天机器人，该版本周三发布后凭借其出色的表现获得了人工智能基准测试服务机构的高度评价。马斯克称他的 Grok 4啊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工智能，尽管他所支援的聊天机器人远不及 OpenAI 的 ChatGPT 获得如此大的关注。那么今天呢也有很多媒体呢在报道马斯克的这个聊天机器人呢最近也闯祸，发布了一些种族主义和争议性的评论。那么 XAI 公司呢也公开道歉。所以这个管好人工智能啊，管好聊天机器人的这个嘴啊还是很难的。之前与网友分享，就中共是一刀切把中国的聊天机器人的思想统一到习主席的那个小本本上去，所以 DeepSeek 就从如日中天的状况一蹶不振。这个主要是习主席啊给这些聊天机器人呢嘴上贴了封条。那么美国没有人管，意识形态上没有人管，但是他毕竟还是有一些社会道德底线，就你不能够去歌颂希特勒吧。所以这两天呢这个马斯克的聊天机器人呢出现一些舆论的负面新闻，它也反映了人工智能领域啊，特别深层次人工智能领域还是需要一定的监管，但是又不能像中共那样去一刀切式的监管。所以这个新生事物来讲还是会出现一些波折，它只能够在这样一种争论当中朝前发展。这个报道继续这样描述，马斯克长期以来一直利用 SpaceX 来支持他的其他业务，他个人曾向 SpaceX 借款2000万美元用于特斯拉早期融资，也利用 SpaceX 设备创立了自己的隧道公司。当他收购 Twitter 时，他也向 SpaceX 借了10亿美元。那么对于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因为在之前与网友提到过一个劲爆的新闻，就全球目前现象级的 公司还没有上市的现象级公司 SpaceX 排在第一位，它目前被华尔街估值5000亿美元。那么中国的也有一些潜在的现象级公司就没有上市的，比如中国抖音、中国的蚂蚁金服。由于 SpaceX 它这个领域很少有竞争者，所以它就几乎成了马斯克的企业帝国的摇钱树或者是印钞厂。所以 LT 从这个新闻更多感受到的是 SpaceX 是受到资本市场、受到华尔街的极端的追捧，不管它做什么，这就是一个资本市场很有意思的现象。第三条由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经济学人的报道，标题是普京在乌克兰战争中可能使他失去对南高加索的控制。今年以来，普京呢突然回光返照，主要是因为与美国的关系的缓和，同时美国减少了对乌克兰的支持，所以普京呢在今年表现上来看呢，他又满血复活了。但是最近普京遭到一个重大挫折，这个被舆论呢普遍忽视和低估了。经济学人这个报道的副标题呢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和平前景正在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力。俄罗斯把中亚视为它的防火墙，视为它的缓冲区，战略缓冲区。他对中亚这些国家在俄罗斯的政治舆论当中毫不掩饰，认为那就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但是最近出现大变局了。经济学人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地缘政治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对于生活在南高加索地区，主要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组成的，那么对于这些地区的人来说，地缘政治的冲突是家常便饭，一直没和平过。这片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地区，正处于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等古老帝国的交汇处，在它周边有当今世界两个最危险的战争和冲突，比如乌克兰战争、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也在这个周边。那么接下来描写就很有意思了，它出现一个戏剧性的变化，普京对乌克兰的战争无意中结束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迄今最棘手的冲突。目前亚美尼亚正努力摆脱俄罗斯的控制，与土耳其实现和平，同时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提升了石油丰富的阿塞拜疆的地位。阿塞拜疆是三个国家中面积最大、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它所谓三个国家是南高加索三个国家，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或者台湾网友讲的乔治亚。而且阿塞拜疆它的军事实力在这三个国家当中也是最强的，它应该算是区域大国。在土耳其和以色列的支持下，阿塞拜疆正考虑加入川普倡导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是阿塞拜疆为与伊朗冲突中的战略盟友，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的现象。大家知道伊朗的前总统跑到阿塞拜疆去访问，最后飞机掉下来了。那么阿塞拜疆与伊朗之间究竟是个什么关系呢？那么在经济学人他判断来讲，阿塞拜疆与以色列走得更近。那么目前在南高加索地区，阿塞拜疆向西方靠拢，亚美尼亚向西方靠拢，只有呢格鲁吉亚或者乔治亚在朝另外一个方向滑动。那么在过去的一个月，相信网友们呢从各种渠道已经了解，俄罗斯突然与阿塞拜疆反目，甚至俄罗斯威胁阿塞拜疆总统的儿子。那么阿塞拜疆也还以颜色，也在阿塞拜疆逮捕了一些俄罗斯人。那么随着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这对死对头携手倒向西方，中国又趁机打入一个蝎子。经济学人报道这样描述，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摆脱俄罗斯的过程当中，他们除了与西方结盟之外，与中国发展密切的经济联系。因为中国通向欧洲的所谓的一带一路要经过俄罗斯的境内相当长的距离，这个受制于俄罗斯。比如2022年就发生俄罗斯大规模拦截中国向欧洲出口的商品，因为俄罗斯认为欧洲站在自己的对立面上，中国向欧洲出口一些产品，俄罗斯认为损害俄罗斯的利益。他们也担心中国向俄罗斯输送的一些军民两用的物资会落到乌克兰人手上，所以就出现大规模的拦截中国的商品。所以这个让中国也是非常反感，但是又敢怒不敢言。那么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联手，就会让中国形成一个新的所谓的中间走廊。那么这个走廊呢，连接中国、中亚和欧洲，完全绕过俄罗斯。那么这个通道 不仅是啊商品贸易的通道，更重要，它会成为一个能源的通道。而且这个通道它绕过了或者它回避了对西方来讲极不安全的一个国家格鲁吉亚或者乔治亚，那么这样的话它就会大大削弱俄罗斯的战略地位。因为俄罗斯在当今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就剩两条了，第一它还有一些张牙舞爪的军队，第二就是卖油。那么像盛产石油天然气的阿塞拜疆，这些如果能够打通欧洲的通道，打通中国的通道，那么就会大大削弱俄罗斯的战略利益。那么之前在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长期冲突当中，土耳其是支持阿塞拜疆，俄罗斯是保护亚美尼亚。现在亚美尼亚公开宣称我不需要你俄罗斯保护了，同时阿塞拜疆认为他与俄罗斯有根本利益的冲突，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两个死对头现在又和好了。所以经济学人呢，他得出一个结论呢，就是普京呢可能疏忽了，可能没有认真经营这一块，他的全身的精力啊集中在乌克兰战争了，结果呢对俄罗斯最关键的这样一个利益区域南高加索啊丢掉了。而且这个丢掉了与哈萨克斯坦呢、那样一种若即若离的丢掉，貌合神离的丢掉还不一样，这个就变成反目了，就是过去俄罗斯的领地现在结成了反俄罗斯的统一战线了。所以普京呢忘乎所以之后啊，他就会带来这样一种结果。所以这个呢是值得啊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啊要了解，就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关系上出现了一个大变局。第四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LT 注意到关注这个频道很多网友特别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希望多介绍一些加密货币的一些相关信息，这是个新生事物。中国呢现在官方呢又突然重视这一块来了，那么很多网友呢希望能够在加密货币这个发展过程当中能够获得一些投资的机会或者是寻求些利益。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下华尔街日报对美国的稳定币这个新生事物的一个全面介绍。你从美国的这些做法，你大体上也能推断出来中国官方啊下一步会怎么在中国推进稳定币，那么在推进过程当中会出现哪些机遇，或者我们有哪些可以去尝试的一些投资行为。中国很多改革都是借鉴美国，比如说最著名的朱镕基的下岗再就业，朱镕基自己讲这个是抄美国的，就美国的这个对待失业就业它与欧洲与其他地区不一样，但是中国呢它毕竟共产党的领导，它又没有啊整套的来照搬美国的经验。同样在加密货币在稳定币上，中国大部分的基础逻辑会学美国，但是它可能也还是会有些变化。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看华尔街日报介绍美国稳定币这个事儿发展今年是怎么做的，目前有哪些形势变化。它这个报道标题是稳定币立法将一定程度上刺激国债的需求，数字货币发行者需要国库券作为储备，但分析师表示其后果尚不确定。人们普遍预计监管稳定币的新的立法将提振美国国债的需求，但华尔街并不确定其提振幅度有多大。最近美国参议院通过了稳定币的相关立法，加密货币行业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那么这个法案通过以后，第一反应华尔街日报认为啊，就是有一些大型的商业企业他们会利用自己的稳定币来交易，他们会摆脱目前使用的万事达卡或Visa 卡这些支付系统，因为你使用这些支付系统要给人家交钱的，要交手续费的。那么稳定币的立法之后，像亚马逊、沃尔玛这些大型商业机构，它就可以采取自己发行稳定币来减少这种交易费用的承担，降低财务成本，增加利润。由于稳定币的发行者以短期的国债支持其稳定币的发行，这是什么含义呢？按照美国的这个稳定币的立法，他要求你发行稳定币呢要与国债挂钩，所以有国债做保障再做后盾，那么就会让很多人在未来几年购买更多的稳定币，因为你买稳定币就相当于买美国国债，也就是相当于美元。那么这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逻辑效果呢？华尔街日报这样描述的，这不仅有助于降低政府的借贷成本，也能够降低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国债的收益率是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的基准。这句话呢，它就让我们看到了美国国会啊通过这种稳定币立法会带来的市场的直接效应。就过去你找银行贷款，银行还要加一些商业利率，在基准利率基础上加一些商业利率，你的资金成本就很高。那么假如你企业去锚定美国国债来发行稳定币的话， 那么你就相当于它的基准的利率获得贷款了。你比如说美国目前的基准利率 5.2%， 但是最优惠的商业贷款利率已经超过 8%， 这中间呢就是商业银行、批发银行他们需要增加的一些收益利率。那么你发行稳定币呢，你就会把这样一种贷款的利率与国债的利率啊去平齐了，大幅降低你的贷款成本。那么政府有什么好处呢？你更多的企业发这种稳定币，那就是国债的供应量就会增加。那么国债供应量增加，你需求国债的人增多了，过去是外国政府买，一些投资企业买，现在呢连这种商业企业都要大量的购买美国国债了，那么就会让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收益率下降的就是政府用很低的回报就能发行国债，就降低政府的财务负担了。为什么说中国它会走这条路呢？因为中国债务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未来中国政府降低自身债务的手段，毫无疑问稳定币也是它的一个手段。所以你观摩美国的稳定币发展形势，也可以预判中国未来市场一些变化。当然中国有中国的特点。那么华尔街日报它也在进一步分析，这种稳定币是不是形势一片大好呢？有没有哪一些潜在的风险呢？他也对此问题进行分析。他说第一呢，稳定币未来并不明朗，就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多企业愿意去发行稳定币，这个还需要观察。但从目前来看呢， LT 感受呢，这些大的商业机构跃跃欲试，非常积极。包括中国的阿里已经在香港注册了他发行稳定币的机构，就阿里是一定要走这条路的。但是目前这个需求的规模有多大不明朗。第二个他认为风险呢，是就稳定币发展了之后呢，它可能也会削弱其他货币市场的基金。因为目前对稳定币的这种分析啊，它会增加国债的需求，会降低美国政府的利息支付的成本，但是它也有一些另外的副作用。就很多人买稳定币，它钱从哪儿来呢？它就要把之前投入货币市场的钱，存银行的钱拿来买这个稳定币，发行稳定币，所以它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复杂的效果，它并不仅仅是正面的来支持美国国债。假如货币市场的基金转移多了来买你这个稳定币的话，它也会削弱国债的发行。那么目前美国稳定币市场的规模只有2400亿美元，而目前美国稳定币的发行人持有多少美国国债呢？你不是讲稳定币锚定在美国国债呢？那么美国现实的2400亿美元的稳定币，他们持有了或者锚定了2000亿美元的国债，就大体上啊，这个稳定币与国债持有的规模大体上是一样的，但这个还是不够的。按照这个新出台的天才法案，或者叫稳定币的法案，它要严格的与美国国债挂钩或者锚定的。所以这个从现实效果来看，是达到了立法者的设计的初衷的，就是要与美国国债挂钩，促进美国国债的发展。所以从这个报道呢，对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有兴趣关注中国稳定币的发展的网友来讲，还是有很多值得你观察的一些信息的。通过美国这些市场的变化，为判断未来中国的稳定币的发展或者加密货币的发展，你可能会找出一些规律来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台湾中央社的一个报道，标题是陆学者称二次西安事变统一台湾，台湾学者称应警惕武统手段。中国一名不时在国际媒体上露面的评论员近日表示，希望台湾有第二次西安事变，实现统一。这样的说法虽被视为异想天开，但有台湾学者指出，这已经是趋近于攻打武统手段，台湾要有所防范。中国全球化智库副主任高志凯在中国左派媒体观察者网访谈中说，北京面临合同渺茫、武统成本代价太高的问题，因此他寄望于台湾发生二次西安事变。高志凯说，或许台湾有个人能够在突然间，比如把总统赖清德控制住，然后发布多项公告，包括鉴于岛内局势可能失控，呼吁大陆派遣保安人员赶紧登陆，维护台湾岛内的治安。高志凯接着说，中国的千军万马穿着保安的衣服登上台湾，这不是战争行为，而是保安行为，而且是应台湾地方政府邀请来的，并且要再发一条公告令，命令台湾所有军人、警察、治安人员严禁他们向来自大陆的保安人员开枪。高志凯曾担任邓小平的英文翻译，近年多次接受外媒的采访时语出惊人， 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台湾对高志凯这个言论呢，绝不能掉以轻心，这是中共下的一个名棋，高志凯呢，无非是把他讲的有些戏剧化了。就中共台湾政策的确面临高志凯讲的这样一个现实的尴尬或者现实的困难，就和平统一渺茫，台湾人哪里想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呢？即便是亲共产党的国民党，包括现在民众党，他也不得不承认，大多数台湾人是愿意维持现状的，是不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的。所以和统渺茫，这个高志凯他承认。第二，武统成本代价太高，这个代价太高，它实际上是两个方面含义。第一，本身台湾它在过去几十年的积累，而且有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美国的加持，它并不是中共的战狼外交啊，这个横店国防部的人呢、啊、讲的不堪一击，什么废铜烂铁。如果台湾真的买一些美国废铜烂铁，中共为什么要等几十年呢？所以台湾本身是有一定战力的，这遏制中共发动武统啊，成本太高。第二个成本太高，就是地缘政治的问题，国际秩序问题，包括昨天与网友分享川普威胁轰炸北京的问题。那么和统统不了，武统又下不了手，代价太高，怎么办呢？这就是中共统战策略的一些变化发展，他们提出来叫自统，就第三条路，既不和统又不武统，自统。自统目前中共在做的呢，就是两件事。第一呢，是培养代理人，包括政治上的代理人，同时更多的在寻找，在台湾军中寻找代理人。你看今年发生一些台湾间谍案就是这样，台湾的一些军人穿着军服向中共宣誓效忠，而且你口说无凭，中共还要派人去录像，这个就是他的一种自统。在政治上，比如昨天与网友分享的，国民党民众党内有一些人，他就是赤裸裸的在配合中共，瘫痪台湾的政权，瘫痪台湾的秩序。这些极端的政治主张的人，像傅昆萁这些人，确实是为中共完成了他们非常希望完成的一些任务，但是这些人目前坦率来讲，也受制于国民党内的一定的制约。就国民党绝大部分并不是像傅昆萁那样的人，但是不要低估这些人的危害性。 LT 长期观察朱立伦，坦率来讲，在 LT 个人的判断来讲，他还是有主权意识的，他甚至于马英九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但是有一些人经过中共啊长期培养培训，利益诱惑，甚至有一些方面的恐吓，而形成中共的人马的这些势力，对台湾来讲，他们搞乱台湾，搞砸台湾，他们是义无反顾的。这个是中共自统的核心内容，而且从今年来看也达到了他们的效果。那么高志凯今天讲这个事儿呢，就更进一步了，他所谓的西安事变，本质上来讲在煽动台湾政变，扣押赖清德，邀请中国大陆的解放军换成保安的服装，这个是赤裸裸的对台湾主权、台湾政权的一种挑衅挑战。 LT 认为台湾的舆论要从中共的这样一种啊策略啊，要形成反制的措施。就高志凯他不是随便说的，他也不是一个路人甲或者是一个民间的所谓的什么评论员，这种想法既希望台湾政变，绝不是中共的一种简单设想，他一定是已经在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了。你比如说那个帅化民，帅化民现在是没有权了，如果帅化民有军权，或者帅化民的嫡系目前在台湾军中高位的话，那就可能去扣押赖清德，甚至于就有可能去干掉赖清德。所以这个对台湾舆论来讲，不要把中共这样一种威胁，这样一种啊，当成一种政治八卦，中共真的是在这么干。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就一般而言，就华尔街日报啊，他对纯政治性的问题不感兴趣的，他主要还是对财经相关的政治问题他才有兴趣。但是今天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还是很罕见的，就华尔街日报本身来讲还是很罕见的。他报道标题是美国之音停播，中国在全球获得更多播出时间，副标题是川普三月下令关闭美国政府资助的媒体后，中国官方媒体的影响力已从印尼扩展到阿尔及利亚。多年来印尼最受欢迎的新闻频道之一，每周都会有该国华人提供一期节目，其中经常播放美国政府支持的美国之音和中国国家电视台的普通话报道。现在自从川普政府在三月份解散了美国全球媒体署的大部分机构后，印尼只剩下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川普第二个任期内毁了美国数十年的外交成果，取消了数十亿美元的对外援助和影响力项目，称这些资金被滥用，应该用在其他地方。川普三月份发布行政命令，要求这家规模9亿美元的 媒体机构只展开法律要求其展开的工作。负责监督裁员的官员卡里莱克上个月在听证会上指责该机构能力不足，存在政治偏见，并且本身就是国家安全威胁。大多数员工已被解雇或行政休假，并已提出诉讼，指控关闭节目的行为违法。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对全球事务的视野开始主导世界各地的广播。例如在泰国，美国之音在泰国的国家广播公司的定期亮相权被中国媒体夺走。在非洲，另一家北京支持的电视网络中国环球电视网，就 CGTN， 于3月宣布将扩大其在非洲大陆的业务。此前其他一些电视网络已经扩大了非洲大陆的覆盖范围，例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主要以英文播出，但已扩大覆盖范围，涵盖尼日利亚一些广泛使用的语言，例如豪萨语、约鲁巴语、伊博语，以及涵盖当地的所有受众。阿尔及利亚资讯部长穆罕默德·伊德里斯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美国之音退出阿尔及利亚造成了明显的空白，尤其是在可信独立的国际新闻内容方面。他表示，美国之音的报道强调言论自由、人权和开放民主话语，而中国媒体则关注发展成功案例、经济合作和社会稳定。在埃塞俄比亚，中国和埃塞俄比亚国家媒体以及官员、外交官于5月举行会晤，促进两国合作，并启动了中国时间节目精选中国电视节目、纪录片和动画片在埃塞俄比亚国家电视台播出。约翰内斯堡大学传播与媒体系高级研究员埃梅卡乌梅杰伊表示，这是一个机会，中国必须抓住它。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美国需不需要价值观的输出，需不需要意识形态的针锋相对。那么从国家软实力来讲，毫无疑问美国是不能够放弃这些的。那么川普拆毁美国之音等机构，他的理由也不是说不去推广美国价值观，而是说美国之音等机构呢没有起到该起到的作用。那么这个就带来一种无休无止的这样一种争论，就支持美国之音存在的认为他们起到一些作用，不支持的就认为他们有一些观点上缺失，或者是有一些职责缺位。但是 LT 感觉呢，这种争论偷换了一个概念，就你工作没做好与要不要工作是两个范畴的概念。就简单的关闭或者是极度缩小美国之音等这些机构的运作啊，在 LT 看来是有些因噎废食的，就被撑死了，吃饱了撑死了不是个好事，但是你不能因此呢就不吃饭了或者不让吃饭了。也欢迎网友们就这个问题啊，在评论区啊发表自己的看法， LT 观点不一定对。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称达赖喇嘛继承权问题是中印关系中的眼中钉。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今天表示，西藏精神领袖达赖的继承问题是中印关系的眼中钉。印度外交部长正准备访问中国，这是自2020年致命边境冲突以来印度外交部长首次访华。本月达赖喇嘛将迎来90岁生日，印度高级部长出席庆祝活动。然而庆祝活动之前，这位藏传佛教领袖再次表示，中方与他的继任无关，此举再次激怒中共。藏人相信任何一位高级的僧侣圆寂后灵魂都会转世，但中国表示达赖喇嘛的继承者也必须得到中国领导人的批准。达赖喇嘛自1959年西藏反抗中国统治的起义失败后一直流亡印度。印度外交关系专家表示，达赖喇嘛的存在赋予了新德里对抗中国的筹码，印度也是大约70,000藏人及其流亡政府的家园。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达赖喇嘛的转世啊，就他做梦梦着谁是谁。但是中共呢对藏传佛教这个传统呢，他希望加入中共的权威和中共的意识形态。就你达赖做梦啊，党要管起来，你怎么做梦，梦的什么，党得管达赖做梦。所以这是个很滑稽的，这也让中共自身陷入一种逻辑矛盾。他第一是不尊重西藏这种啊藏传佛教的信仰，要党领导一切，但同时呢他又没有那个能力去摧毁西藏人的这个信仰，所以他还得去要求达赖呢做梦呢要按中共的基本法去做梦。所以这种是让中共自身呢是陷入一种自相矛盾之中。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你看中国的外交官现在语言贫乏到什么程度，无知到什么程度，就战狼化之后呢，它带来的是低智化。 所谓的眼中钉、肉中刺，这过去都是啊形容一些啊坏人、不好的人，让他们难受的事儿。但是你看，今天中国外交官他就讲，中共产党的眼中钉、肉中刺，所以这种战狼的流氓化、低智化是习近平新时代的一大特征。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彭博社今天一个很有意思的报道，标题是《习近平的物价战引发中国股市轰动》。对于摩根大通和高盛集团的策略师以及香港和新加坡的基金经理人来说，一个难懂的术语突然成为解读中国政策意图和引导股市的流行语。实际上这个词儿呢，中国网友啊，或者关注中国问题网友啊，这个已经是一个旧词了，但是对华尔街来讲，这个词儿他们还很难理解。什么词儿呢？就是反内卷化。反内卷化一词儿过去一年在中国政府的文件当中出现，但本月初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的高层会议承诺规范无序的价格竞争后，这一说法就更加引人注目了。反内卷化是指根除中国工业弊病所采取的措施。中国工业的弊病的特征是残酷的价格战和产能过剩，这些因素伤害了太阳能、新能源、汽车和钢铁等行业的获利能力。尽管北京方面尚未发布任何计划，但投资者仍然对政府即将推出更协调一致的政策的应对措施充满希望。以应对通货紧缩的驱动因素，市场充斥着关于这个主题的分析师报告，而太阳能和钢铁股在七月也出现上涨。摩根斯坦利的策略师上周将他们的投资偏好从香港股票转向了在岸股票。瑞银集团的亚太首席投资办公室主任陈敏兰表示，投资者在中国投资的最大问题之一是过度竞争，政府自上而下意识到这一点，并直接表示必须停止破坏性竞争，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进展，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政策信号。所以上个星期中国股市啊蠢蠢欲动，反映了市场啊对习近平这个提出来反内卷化有很多的政策期待。特别房地产，甚至市场传言下个星期，也就未来一个星期，中国会出台大政策救开发商。那么这个报道继续描述，汉语中的内卷的字面含义是向内滚动，实践中它用来描述一种竞争激烈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实质进展的体制。巨额的产能建设支出帮助中国企业提升了全球地位，如今中国企业主导的太阳能供应链每个环节，而其电动车制造商也已撼动特斯拉的主导地位。然而结束破坏性竞争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生产者通货紧缩正在加剧，贸易紧张局势意味着中国无法再将部分产能过剩释放到其他国家。加拿大皇家银行财富管理亚洲高级投资顾问策略师端表示，随着国外市场关闭中国的贸易路线，部分竞争被迫回国内市场。那么习近平这个讲话之后似乎有助于改善内地股市投资人的情绪，内地股市受到政策驱动因素影响非常大，工业股权占比也非常大。七月迄今，在岸的沪深300指数已经上涨 2%， 在全年大部分时间落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后，目前跑赢了该指数。对经验丰富的中国观察家来说，当前的言论让人回想起2015年和2018年供给侧的改革，当时政府主导削减煤炭、钢铁等行业的落后产能的举措，帮助推高了随后几年的价格。然而这一次关键的差异可能会限制该行动的有效性。就上一次啊，涨价去库存呢，习近平干的的确比较漂亮。那么这一次呢，习近平说去内卷化呀，可能不会像2015年到18年的供给侧改革。十年前供应过剩主要集中在上游和建筑相关的产业，如今这种供应过剩现象变得更加普遍了，涵盖太阳能、电动车和电池等最具前景的产业，以及医疗保健和食品等下游消费产业，就全领域全行业都出现这种产能过剩。深圳 JM 投资管理公司的基金经理李守强表示，这次产能过剩集中在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的行业，因此面临的挑战将比国有企业主导可以收购民营企业将其关闭的时候更大。那么对于这个中国人很熟悉，对西方人来讲很难理解的内卷化，以及习主席提出的反内卷化这个事儿，彭博社他还是把现象还是说清楚了，同时呢也对习主席的反内卷化 可能达到的效果，他也做了一个谨慎的乐观的分析。那么对这个重要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实际上在今天的中国，并不仅仅是反内卷的这样一种强大的呼声或者是市场需求，同时也有相反的舆论在存在。比如年轻人现在反透支，你所谓的反内卷化嘛，就是还是嫌现在人们太努力了，这个人们为了生存你死我活的竞争，这个确实是现实。但在中国今天还有另外一个相反的方向，就年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拒绝残酷无情的996，宁愿躺平，宁愿啃老。所以在中国今天呢，这个社会情绪、社会氛围，这两种极端的情绪都还是存在的，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在去拼命去内卷。这个是 LT 希望补充彭博社对中国今天呢这个社会情绪描述做一个补充。第二呢， LT 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习近平现在提出反内卷化，如果作为一个普通的民众或者是一个普通的媒体来讲问题不大的，但作为在中国至高无上的终身皇帝习近平来讲，这个他就有一点故意的偷换概念，他就故意的在混淆视听。中国最大的问题，当今最大的经济问题是反内卷吗？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容易理解，比如毛泽东时期搞大跃进，不切实际的发展目标，最后弄成了所谓的自然灾害，三年自然灾害，那个是政治造成的。那么中共是怎么对待所谓的自然灾害呢？你能不能说去反对人们吃树皮，反对人们去人吃人呢？因为当年就出现这种情况啊，能不能去反对人们，毛泽东掀起一个反吃树皮的运动呢？你不能的。因为为什么会出现吃树皮啊？是因为人们穷的一粒粮食都找不到了，没有办法的办法。所以你真正的反不是去反贫穷的问题，你应该去检讨农业生产、农业政策的问题。同样现在人们呢，你死我活的去卷内卷，是人们生来低贱，生来愿意去做奴隶吗？他不是的。因为这个市场环境太残酷了，人们为了活命，在现有的条件下，在现有的政策条件下，你不得不卷，你不卷饭都没有吃的。能躺平能去啃老的，那也得有条件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躺平都能去啃老的。所以这种内卷呢，它是一种表现，是一种结果，它并不是一种原因。你去反这种结果，你说反对吃树皮能填饱这些人肚子吗？你反内卷能解决这些人的生计吗？生活吗？所以说作为媒体，作为个体来讲，反内卷这是个精神层面的问题。但作为国家领导人，他明明知道为什么人们去内卷，他这个时候他不去解决内卷的背后的原因，他也来反这个现象，这个还是很坏的，他是一种故意的。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今天中国社会从2015年少数行业内卷，习近平通过所谓供给侧改革、涨价去库存，他都能够解决应付，因为内卷是个别现象。但发展到今天全行业全领域的内卷，这个现象本身它反映了执政者的失误、政策的失误。为什么供给侧改革越改革越混乱呢？供给侧越改革越过剩呢？显然政策无效，甚至政策起了反作用。当习近平在谈论内卷化的同时，他应该很容易看到、联想到他制定的政策的失误。大家可以轻易的去搜寻去年一年习近平所有对外讲话，就是我们没有产能过剩，中国不存在产能过剩。那既然没有产能过剩，怎么会有这种普遍的内卷、全行业全领域的内卷呢？所以 LT 认为，从15年的中共意识到供给侧过剩，发展到今天全行业全领域的供给侧的过剩，这个是典型的政策失误、政策错误造成的这样一种极端现象。这个不正面承认，就根本谈不上改变这样一种困局。所以彭博社他这个报道呢，他认为习近平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一个积极的，因为他以前不承认，去年一年全世界都在指责中国产能过剩，习近平说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今年呢，仍然不承认产能过剩，但是他承认全方位的内卷。这个意义上来讲，彭博社认为是积极的。但是 LT 认为，光有这样一点姿态啊，给自己找一点小台阶，这个是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问题，你必须承认政策的失误，来改变错误的政策。包括习近平在今年5月仍然在四川去讲，我们搞制造业这个路子是对了的。你看，在全面过剩情况还加大对制造业的投入，所以习近平提出反内卷化，这个事本身是反映了中共经济政策的全面失败。但是改变这样一种现象，前提是必须得承认错误，然后再找出正确的方法。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